弟兄姊妹平安。那我们一起翻开到列王记的第十六章啊，第十六章。那我们知道北国从耶罗波安之后，他为了防止以色列人到南国耶路撒冷去敬拜真神，所以他就在伯特利跟但这两个地方，那么设立了两个金牛犊，同时跟百姓讲，这个就是引你们出埃及的神耶和华啊。那同时他也把凡民立为祭司，所以在北国以色列有非常多的祭司立位人，那么就逃到了耶路撒冷啊。同时他也改变了节期，把神所定的节期那么擅自把它更改了哦，所以让以色列这个国家就陷入到一个属灵的黑暗里面。所以圣经不断的提到一句话，就是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所犯的那罪啊。那么这个罪也让罗伯安整个家族被杀啊。那么神的这一个惩罚是非常的严重的啊，因为他做了行了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情，大大惹神的愤怒。那我们先看到15章的33节啊，在16章前面啊。犹大王亚撒第三年，亚西亚的儿子巴沙在德撒登基做以色列众人的王，共24年。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行耶罗伯安所行的道，犯他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纳罪啊。那纳罪我们应该很熟悉的，我们几乎每一节课都讲到那个罪，耶罗伯安所犯的那个罪。而且我们可以往后一直看到所犯的那个罪，后面的王所犯的是更，你可以看到那个属灵的黑暗怎么样，就越来越深啊，所犯的罪是越来越重啊。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说，巴沙作王几年？24年。但是神给他评语是什么？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情，也一样犯了这个耶罗伯安所犯的那罪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个人在神的面前不值得纪念啊，不值得纪念。那我们现在看到第十六章第一节，耶和华的话临到哈拿尼的儿子耶户啊，这个既然临到他，就是让他成为什么？神的代言人、伸言者啊，就是先知的意思啊。那么耶户就来责备巴沙说：“我既从尘埃中提拔你，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。”神提拔巴沙成为以色列的君，他的目的是什么？是让他成为神的器皿，成为神权柄的一个出口，让他能够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情，可以使以色列人的心再次回转归向神。这个是神要提拔巴沙成为一个器皿。今天神也是要提拔我们啊，从尘埃中来提拔我们，成为他的一个器皿。但是我们却看到这个巴沙所行的啊，所以这个神的话临到耶户说啊，他说：“我从尘埃中提拔你，提拔这个巴沙，立你做以色列的王。那么你进行耶罗伯安所行的道啊，那个道是什么道？是违背神的道啊，使我民以色列陷在罪里，惹我发怒，我必除尽你和你的家，使你的家像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的家。”每次我看到这个尼巴的儿子，有时想想他爸爸蛮无辜的，就是罗伯安嘛，对不对？他犯罪，但是神永远这尼巴永远被纪念，永远被人读，每次读一次就骂他一次，怎么生出这样的儿子来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有时候提醒我们做父母亲的，孩子属灵教育非常重要，不要把你孩子属灵教育丢给别人， 啊，孩子属灵教育永远是属于父母亲的，阿们。而且你要趁他还小的时候，把他带到神的面前去经历神，对不对？你要趁还有指望的时候啊，好好教导你的孩子啊。所以第四节说啊，凡属巴沙的人，凡属于巴沙的人，死在城中的必被狗吃，死在田野的必被空中的鸟吃。哎，这个咒诅是不是好像蛮熟悉的？这是神给谁的咒诅？耶罗波安的咒诅，同样的落在巴沙的家族里面去。这个是一个咒诅，非常严厉的咒诅。这个中国人讲叫什么？死无葬身之地。哇，太对对，就是这一句话啊。这个是永远被咒诅的意思啊。第五节，巴沙其余的事以及他所行的和他的勇力，可见这个人有没有勇力。勇力是这样，他照理说应该政绩辉煌啊。他做王几年？24年。他有很多政绩，但是在圣经里面只讲到什么？他所行的跟他的勇力带过去了，代表这一些人做的再好，你的服事在做的丰功伟绩多么的漂亮，但是在神面前 nothing， 因为他没有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情。所以每一个神的儿女哦，都特别要注意哦，在神眼中那么被神说赞赏的，是我们有没有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情啊。那么在以弗所书2章4节那边讲到说，我们原是神的工作，有没有？在哪里做成的？在基督里做成的。目的是什么？为要叫我们行善。什么是行善？行善就 good， 做好的事情。什么是好的事情？神眼中看为 good 的事情，不是我看为好的哦。啊，圣经罗马书那边讲说，众人以为美的事要怎么去做？他不是告诉你要卖力去做，没有，圣经不是这样告诉我们。他说，众人以为美的事，你要留心去做。为什么留心？哎，这个众人以为美的，这个美到底是人的以为的美，还是神看为美的事？你要留心去查验清楚。了解这个意思没有？哦，所以众人都以为好的事情，哎，你反而要小心。神说你要留心，留心去做。啊，懂意思没有？不要以为众人以为美的事，我通通去做了，但是做出来，神不认为那是美的。那这样等于你白做，不但白做，而且惹神的怒气。哦，所以我们真的要常常在神的面前警醒，有一个分辨啊，这个非常重要啊。好，巴沙跟他列祖同睡，同睡就死了啦哦，葬在德萨，哎，他还可以葬在德萨哦。他的儿子以拉接续他做王。那如果我们上次的那个表年还在的话，你看以拉做了几年？2年，只做了2年而已啊。好，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了哈拿尼儿子先知耶户，责备巴沙和他的家。哎，圣经又重复讲一次，你会发觉前面已经讲过，这边又讲一次，这到底什么意思？神再次的叮咛，神再次的提醒我们，不是提醒他而已，是提醒我们神多么看重这一件事情啊！同样的事情又重新的再讲一次啊！那我们就好好看了啊，责备巴沙跟他的家，因他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一件事。神太看重这件事了，神今天提拔我们，不是要我们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情。神提拔我们，从尘埃中提拔我们，一个目的是让我们可以行善。那个善我就不再解释了哦，那个善是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情。结果他所行的是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情，以他手所做的惹耶和华发怒， 像耶罗波安的家一样，又因他杀了耶罗波安的全家。如果我们再仔细的往下看的话，你会发觉从此之后，神对以色列国就不闻不问。照理说，在这个巴沙，神提拔巴沙起来做王，但是结果却是巴沙违背了神。从此之后，我们没有看到神再兴起另外一个王在北国，没有，没有，神不再兴起王。从十七章你会看到神兴起一位很伟大的先知，谁？以利亚先知出来。因为王无法执行神的权柄的时候，神兴起先知，神兴起先知来提醒这个王，神不再向这个提拔这个巴沙，也就是说神任凭了。你要知道圣经讲到任凭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，当神一次警告两次警告你都还不听的时候，神就怎么样？任凭。那任凭是不是完全不管？哦，不是完全不管，他到最后来什么审判。你要了解，任凭就是说你继续作恶吧，因为我该提醒你的、该警戒你的通通已经做了一次两次，你还不悔改，那再多的提醒也没有用，只好让你受管教，积蓄神的愤怒。到神的愤怒满盈的时候，那就是审判的时候。因为我们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？公义的神。但你也知道，如果在神的愤怒还没有达到最顶点的时候，那个时候神在干什么？神在等待。等待什么？你悔改。你只要愿意悔改，神的恩典怜悯就出来了。了解这个意思没有？但是如果你硬着心不悔改，最后结局是什么？审判。昨天我在小组里面有一个姊妹提到的问题，哦，旧约的神很残忍哦，新约的神好慈祥哦，你有没有这种感觉？在旧约里面，神说这个迦南人通通杀光，一个也不留。在新约耶稣来了，我们看到这一位神却不一样，充满了怜悯，充满了慈爱，到罪人跟妓女的家中来接待他们。哎，你看旧约的神跟新约神不一样哦，所以我们几位神？然后一位神还好。那请问这一位神，神又是信实的神，永远不改变的神，那旧约的神跟新约神一不一样？
一样。
一样。还是旧约的神性情跟新约神性情不太一样，变性了，会不会这样子？神是神，神不是人。所以旧约的神慈爱的神，新约神慈爱的神。但是我们经常会听到弟兄姊妹不了解，你看到旧约杀杀杀，好像杀了很多人，但是我请问你，你在杀的过程有没有看到神的慈爱呢？你还记得在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，跟亚伯拉罕讲了一段话，他说以后你的后裔会到埃及去，在那个地方会苦待他400年，然后他们要回到迦南地来，有没有？那400年神没有灭绝迦南人，你如果好好去看的话，神说了一句话，他说他们的罪恶还没有满盈。今天神看到迦南人的恶行，神真的积蓄他的愤怒，看到他们把孩子献给假神，一个叫金火。你知道什么叫金火吗？所谓的金火就是把偶像啊烧得全体通红，然后把你的孩子丢在假神的怀中，活活的把它烧死，这个叫献给假神，这个叫金火。神大大的愤怒，神对迦南人是大大的愤怒，在积蓄他的愤怒。但是有没有给他机会？
有。
多少年悔改？400年的光阴。神在处罚之前一定给人悔改。所以刘牧师老师讲说，神 always 给我们第二次机会，有没有听过？常常讲，其实我想不止第二次机会啊，四百年到底给了多少机会？无数次，对不对？但是悔改了没有？依然不悔改。所以这个时候，以色列成为他手中的器皿，成为他的工作。神吩咐他们进到迦南地区之后，怎么样？杀，一个都不留。你说这是慈爱，还是残忍？我还是觉得蛮残忍的，杀那么多。好，如果不杀尽，真的后来以色列没有照着做，结果是怎样下场？四世纪来了，四世纪来了，包括到我们的撒母耳记，一直到列王记，到以色列被掳，你看这个就是后果。当你不灭尽的时候，当你们进来，只要留下他们人，你就随从他们的风俗敬拜假神，把自己带到一个非常深的堕落里面去。神是慈爱的，但是你不要忘了，神是公义的，而且这公义是百分之百的公义。所以我们用眼光来看的时候，我们真的要小心了。在旧约里，新约里讲得很清楚，绝对不要给魔鬼留什么地步。今天我们觉得说神很残忍呢，魔鬼，哎呀，真的那么坏吗？给他一点机会啊！有时候魔鬼还蛮可爱的，你看电影的魔鬼不是都蛮可爱的吗？史努比啊，不是史努比，那个 Gasper 就是那个，哎，小精灵，好可爱。他到底做错了什么？迷惑人心，你了解了没有？他会化妆成光明的天使，我也很好，我没有这么坏呀，对不对？哎，其实现在媒体真的很可怕，无形当中在灌输你的观念。其实做坏还 OK 啦，没有那么严重啦。同性恋不过是另外一种婚姻的选择嘛。哦，为什么我们只能爱异性的，我们不能爱点同性的？我们该尊重他的选择，对不对？我们下一代，如果你去统计，包括基督徒的小朋友，他们觉得没有关系，家里两个爸爸蛮正常的，家里两个妈妈也 OK， 有没有这种观念？有，因为师母在白人学校里面教书，他就碰到讲到这家人的一个谱的时候，家谱啊，那个 family tree 的时候，他说我有两个妈妈，你看他这个孩子。真的，你无法说什么。他有两个妈妈，你要尊重他，因为他也是无辜的。但是我明明知道这不是神心意的家庭，你也知道不是。但是现在小孩子的观念 OK 啦，两个妈妈也都非常爱他，对不对？不要给魔鬼留地步啊！那么现在很多都差不多 OK， 其实现在社会已经慢慢向中国化了，差不多没有关系，一点点可以接受，就是那个一点点越来就越大，越来就越大啊！所以真的我们要小心。所以我们看到旧约的神跟新约神是同一位，神在积蓄他的愤怒，他任凭迦南人，但是到了最后神必要审判，如果人不悔改在神的面前，神一定会审判。就好像我们一样，我们明明知道神有一个救恩要给我们，但是我们就不想。很多弟兄姊妹觉得说，我一信主就要受很多的约束，有没有句话叫真理束腰？有没有？什么叫束腰？就是把你绑起来了。如果我们打战的话，要把自己的懒惰绑起来，对不对？束上腰带，你就能工作。白天起来一定要系个皮带啊，弟兄是这样子哈，姊妹我就不太清楚哈。系个皮带，你就准备工作，回家换上睡衣，睡衣不会把自己绑得紧紧的吧？宽松，准备干什么？好好休息。 今天我们信主要被真理束腰，一方面讲到真理成为我们的力量，一方面讲到我们要被真理怎样把你绑住。但是这个绑住是不是好的？绝对好的。你按照真理而行，必蒙神祝福。我们读的不是都是这样子吗？你若听我的诫命，听我的吩咐，遵行我的道，神就要祝福我们。生命记28章前半段是不是都这样子？神的祝福，你一定要好好去看神的祝福。那你也要不小心看到28章的下面，生命记28章下面他讲了什么？当你不听，当你不遵守的时候，神要怎么来管教我们啊？你应该去看看，把28章生命记28章，什么是生命记？就是把神的吩咐再怎么样，三声五令好好的提醒你，一讲再讲。那是以色列要进迦南地之前，不断神在跟他们讲的话。今天神也不断在跟我们讲话，我们都已经信主了嘛，我们是不是稍微说应该已经进迦南了，对不对？那你进迦南有没有把迦南人全部杀光啊？很难嘛，对不对？有时候我们心里会挣扎啊，有一点点还 OK 啦、哦、这些人也蛮好用的、哦、可以当我的仆人啊，服侍我也蛮好的。但是你就容让他越来越大，当他越来越大，你就越来越小，必然是如此、哦、好，我们赶快再拉回来啊。所以弟兄姊妹有一个观念，旧约跟新约神是同一位，他的性情永远都是一样的、啊、好，我们再看到第八节，犹大王亚撒26年巴撒的儿子以拉，这名字实在是取得不太好啊。以拉是翻译的啊，在德撒登基做以色列王共2年，有管理他一半战车的臣子心力背叛他。这个时候神没有兴起心力，没有，但是神任凭心力，这样了解意思没有？啊，好，当他在德撒家这个宰家宰啊，这个亚杂家里喝醉的时候，哇，这个王被纪念什么？喝醉，有没有一个王？这2年没有什么政绩了，再说有没有什么政绩？有啦，做2年也多多少少有点政绩，对不对？但是神这边记载什么？喝醉啊，跟自己的臣子家喝醉。10节说心力进去就杀了他，又是什么篡位？你可以看到北国都在篡位，有没有啊？罗伯安的家也是被篡位，对不对？被巴沙篡位的，现在巴沙家也被心力给篡位了啊。好，再来11节，心力一坐上王位就杀了巴沙和他全家，连他的亲属朋友也没有留下一个男丁。哇，这个是更严重了，杀得更彻底，连他的朋友。我还想，哎呀，如果做了以拉的朋友还真糟糕哈，跟他讲两句话就被杀了，这就中国讲的什么连诛九族啊，懂意思吧？哦，所以连诛九族不是中国人的特例哈，这个以色列干这种事哈，全部都杀。心力就这样灭绝了巴沙全家，正如耶和华借先知耶户所责备巴沙的话。前面巴沙讲的是预言，对不对？在这里应验了，哇，这个还蛮快的哈。这是因为巴沙和他儿子以拉的一切罪，就是他们使以色列陷在罪里的那罪。哪个罪？就是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所犯的那罪。所以现在讲那罪你已经很熟了吧，非常熟了哈，但是千万不要让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所犯的罪在你的身上。阿们。哦，你是要提醒自己哦，听到尼巴的儿子要赶快醒过来哈，千万不要让这个罪临到你身上。以虚无的神惹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。所以你可以看到以拉被纪念的两件事，第一个喝醉酒被杀，第二个跟他的父亲一样行神眼中所犯的那个罪，被神纪念，这两件事情好不好？不好，非常的不好啊。15节，犹大王亚撒27年新立在德撒作王7日， 哇，这是历史上我不晓得是最短的哈、哦。他这王就做七天而已啊。那时民正安营攻打非利士的基比顿啊，你可以看到在这个时期常常在打仗，所以这个国困民疲啊。十六节，民在营中听说新立背叛了，又杀了王，故此以色列众人当时在营中就立了元帅叫暗利的啊，就带入暗利王朝了啊。你知道暗利的儿子是谁呢？如果慢慢看就知道是亚哈，亚哈有名吧？不是亚哈有名，是亚哈时代有一个人非常有名，以利亚啊、哦，以利亚啊，当然他太太也蛮有名的哈、哦，他太太叫做耶洗别，那这两个是哇，这个都太有名，说相对让亚哈怎么样，就跟着很有名了，这个有名好不好？啊、这个有名叫臭名啊、哦，遗臭万年就是这样子哈、哦。好，我们往下看哈、哦，好案例。他们就推举暗利做以色列王，暗利就率领以色列众人从基比顿上去围困德萨，新利见城破失，就进了王宫的卫所，放火焚烧宫殿，自焚而死。这是因为他犯罪，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行耶罗波安所行的，犯他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。新立其余的事和他背叛的情形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。在这边我们看到这个作王只有七日，跟前面所讲的巴沙作王有24年，好像这时间差很多，对不对？但是他们同时都被神纪念，纪念什么？我们刚刚读的纪念什么？在第十九节，这是因他犯罪，行什么？耶和华眼中看为是的事，看为恶的事情。时间不在那个长跟短，你做王24年也好，你做王就7天也好，好像24年跟7天是差很多很多，但在神眼中只看一件事情，你行的是正的还是恶的。这7天作恶惹神愤怒，他被神纪念这件事情，了解了没有？啊、哦，所以不要说，哎呀，做一点点小错没有关系哦，哦，神纪念哦，哦，我们的神呐、啊、是什么神？我们神是一个祭邪的神，你知道什么叫祭邪吗？祭邪神就嫉妒的神，嘿，我们神会嫉妒哎。嫉妒你去爱别的神呢？做太太会不会嫉妒你先生去爱别的女人？啊，会嘛？这个还用讲吗？我们的神也会耶！啊、哦，你爱我们神还不够，又去爱别的神。神说他是一个祭邪的神，你了解了没有？神要是是专一的爱，专一的哦。做太太，你需不需要你先生对你只是专一的？希望吧。哦，对嘛，一点都没反应，说 OK 啦，没有关系哈、哦。哎，他回家爱我就好，其他时间 OK。有没有这种心态的？
有。啊，
哎呦，那要小心了、哦、啊，那要小心哈、哦。啊、嗯，不予置评啊。
不是我啦，是不是有这种？
我了解，当然知道了。有的不会自己承认了哈，会讲嗯，可能别人也哈。不，千万不要这种心态啊、哦！我们属神的人要知道专心。今天神把配偶放在我们旁边，是神哦，量的又量啊、哦，找到一个最适合你的，把你把它放在旁边，虽然怎么看怎么不顺眼，哎，好像有同感的样子哈、哦。没有没有，我跟你不同感啊、哦！我每天看到我太太都非常的喜乐啊、哦，我每天都很。哎，我有时候跟在做婚姻辅导说，哎，其实我跟我太太到现在为止都好像在度蜜月那种感觉，很好哎，真的非常好哎。哦，神是把我真的是凉了又凉，把这个放在你旁边。哦，刘牧师有一次讲话讲得蛮好的哈、哦，他说有时候神在训练我们那个爱心，就把一个不可爱的人放在你旁边，让你去学习怎么爱他。 后来刘牧师说这话应该反过来讲，是神把一个很可爱的人放在你旁边，好让你知道你是多么的不可爱。哎，我觉得这句话更积极。哦，对了，我们之所以没办法爱，是因为我不可爱，不是人家的问题，是我的问题。我们要对付的不是别人的生命，我们所要对付的是自己。了解这意思没有？所以不要怪你老公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应该好好想，我是不是可以更好，对不对？但做老公的也要心里知道啊，不要弟兄笑得那么开心啊，好像是姊妹的事啊。讲这句话同样的情形啊，用在弟兄身上，同样的用在姊妹的身上也是一样。我们该求神来帮助我们，是帮助我，好让我可以越来越像神，而不是一直怪对方，你怎么越来看越不像神呢？啊，千万不要去指责别人，而是看自己啊。好，我们再往下看哦，21节。那时以色列民就分成两半了啊，因为拥有两个元帅了啊。一半从基纳的儿子提比尼要立他做王，一半随从暗利。但随从暗利的民胜过了随从基纳儿子提比尼的民，提比尼死了，暗利就做王。但是很可惜，没有第三个民出来，是一个永神做神的那一位，很可惜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们依然陷在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的那个罪里面啊。所以23节我们又看哦，这时候暗利就做王了啊。犹大王亚撒31年，暗利登基做以色列王，共12年。在德撒做王6年，暗利用2他连德的银子向撒玛是个人啊，那么买了撒玛利亚山，在山上造城，就按着山的原主撒玛的名给那个城起名叫撒玛利亚。哎，这个撒玛利亚很熟吧？啊，新约你总读过，耶稣曾经在撒玛利亚这个地方对撒玛利亚一个妇人在井边谈到，有没有？这撒玛利亚这个南国人不走那边的啊，因为那是一个污秽的地方，他们认为它是污秽的地方啊。为什么？因为北国被亚述灭的时候，亚述不是把他们迁移到别的地方，而是把外来的民族迁到这个地方来，然后跟这些以色列人就杂居，以至于南国认为这些人血统怎么样不纯，不是纯以色列人，所以他们不经过那个地方，不跟他们来往啊。那么耶稣去了，特别到这个地方去啊。好，撒玛利亚从此就成为北国的首都了，可以这么讲啊。从这个时候开始，25节，暗利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。北国诸王要读的时候很容易，因为没有一个好王，通通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啊。19个王，没有一个好王，都是坏的。为什么？就是那个尼巴生了一个儿子叫耶罗波安，你看又是来了，每次都纪念到他啊，真的为尼巴感觉到蛮无辜的哈。但是你想想看，他儿子属灵的教育谁应该教导？就是尼巴。所以为什么尼巴每次被纪念？所以我们做父母亲的要常常提醒自己。好，我们再往下看哦。25节，暗利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，比他以前的列王作恶更甚。这句话你会不断的看到，越往下面走啊，一个一个王更恶更恶更恶啊。好，我们看到29节啊，其他就麻烦你看一下哈。犹大王亚撒38年，我一直出现亚撒啊，这是南北国在对照了啊。亚撒作王几年？41年哦，41年啊。如果那个表你忘记，把那表回有空就把它拿出来对照一下，你就知道了啊。因为他作王实在很久，所以北国换了好几个王啊。在犹大王亚撒38年，暗利的儿子亚哈登基做以色列王。暗利的儿子亚哈在撒玛利亚做王， 以色列王22年，也做得蛮长的哈，蛮好的哈。有时候想，不好的王做王那么久干什么哈？他只是做了更多的坏事而已啊。30节说，暗利的儿子亚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，比他以前的王怎么样？更甚。哇，你看这句话一直出来，犯了尼巴的儿子，哎呀，尼巴哈。你就知道的，21次，你会常常一直读，一直读到他啊，想忘记他都很难。犯了尼巴的儿子耶罗班所犯的那罪，他还以为轻，哇，已经惹神那么愤怒，他认为 OK 啦，哦 ，It's fine， 没有关系啊。不但这样子，他又娶了西顿王叶巴利的女儿耶洗别为妻。耶洗别啊，那西顿是外邦了哈，他就是腓尼基了哈，在以色列的靠近这个地中海这个地方啊，去侍奉敬拜巴利。以前耶罗班所做的，不过是为了自己不让以色列人到南国去敬拜真神，所以他造了金牛犊。以金牛犊来代替耶和华，他所犯的是这个罪。但是这一个亚哈娶了耶洗别，然后把耶洗别那个国的神叫巴利的引进到以色列来，从此以色列人就拜巴利。你可以看到所犯的罪为什么越来越重，以前是代替而已啊，以金牛犊来代替耶和华，现在不是代替的问题，而是全新的远离神，用别神呢来代替耶和华。诗篇告诉我们，以别神代替耶和华，那国必怎么样？他的愁苦必要加增，他的愁苦必要加增。巴利是何许神的耶啊？巴利就是迦南人呐、啊。他们所敬拜的神啊，那么巴利是掌管啊，照他们所讲，掌管雷跟雷电跟雨啊，下雨。迦南这个地方蛮特别的，他们的土啊是属于粘土是很肥沃的哦啊，当有雨的时候，而且是透土的那个雨，就是雨下的够的话，那个粘土会变成非常丰富，只要有下雨的话，他们就物产丰富啊。所以我们经常在圣经里面看到秋雨春雨，有没有？只要秋雨的时候是撒种的时候，春雨是收割的时候，这两个季节必须要有雨，他们就物产丰富。但是如果不下雨，这个粘土是干掉硬掉的，种什么都活不了，根本无法种的。所以这个鱼对迦南来讲是非常重要的，所以他们拜巴利。现在大概了解哈，他的背景是这样子。现在就引进了巴利去拜啊。32节说是撒玛利亚首都哦啊，建造巴利庙啊，以前是这个在两个地方建造了，还算是好像圣殿那个样子，对不对？至少还拜耶和华，但这个已经惹神愤怒了。前面我们已经看到那么多了，已经都惹神的愤怒了。现在在首都里面又盖了巴利庙啊，亚哈又做亚瑟拉啊，听说亚瑟拉是巴利的妻子了哈、哦，反正一个男的，一个女的就对了哈。哦，他所行的惹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，比以前的以色列诸王更甚。哇，已经出现至少两次了，对，更甚，不好意思啊。34节，亚哈在位说，在伯特利希勒重修耶利哥城立根基的时候，伤了长子亚比兰；安门的时候，伤了幼子希哥。正如耶和华见嫩的儿子约书亚所说的话。不但引进了假神，盖了偶像庙，再来完全不遵行神的话，还记得当约书亚 攻下耶利哥城，耶利哥城不倒塌了吗？啊，那么讲义上有哈，在约书亚记六章二十六节，当他们打下耶利哥城，耶利哥城倒塌之后，当时耶稣呀就叫众人来启示说，有兴起重修这耶利哥城的人，当在耶和华神的面前受咒诅，他立根基的时候必上长子，安门的时候必伤幼子。这是来自神的一个咒诅，也是一个预言啊。结果他们在这个地方又应验了，在王上十六章的最后面应验了，在亚哈王的时候，那么有人去重修耶利哥城，他已经完全不把神的话，不把祖宗所立约的这个话放在心上了。当他这样子违反神去做的时候，那个咒诅就临到了。哦，真的是非常非常小心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要熟读神的话啊？你不仅仅读新约，你还要读旧约啊。有人说我们是新约时代，我们读新约就好，旧约是给旧约以色列人读的啊，所以以色列人到现在还是读旧约，他不读新约的。犹太教你知道吗？犹太教是不承认新约的啊，他们还在等待那一位弥赛亚，因为他们把那一位真正的弥赛亚钉十字架，所以他不相信。但是他们还尊重耶稣的，他们认为耶稣是先知，并不认为他是弥赛亚，所以他们依然在等待。会不会等待？等待到会的，等到耶稣再来之后，以色列等到了，那时候以色列才全家悔改，全家悔改是那个时候，但是那个是在大灾难的时候。好，这启示录里面讲的非常清楚啊，拉回来啊，十七节啊，我们看到有一位最伟大的先知出现了啊。从十七节之后，我们看到先知，因为我们看到这个以色列的王，没有一个王可以来让神的那个权柄可以彰显出来，所以神要借着先知来提醒王，借着先知给王知道他们惹神怒气，知道神愿意给他们机会悔改，如果还是不悔改，神那个愤怒是越积就越深。当那个恶贯满盈的时候，神的愤怒到达顶点的时候，神的审判必要来到啊。好，我们看到十七章第一节，他激烈，激烈在什么地方？约旦河东啊，激烈有一个寄居的提斯比人以利亚对亚哈说，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，这几年我若不祷告，必不降露，不下雨。这位先知的出现好像突然就冒出来一位先知，也没有讲到他出生，也没有讲到他的背景，也没有讲到他的学历，也没有讲到他的 experience， 通通没有，好像突然就冒出一个先知来，就宣告了这句话。在那这里我们看到寄居，哦，看到寄居，哎，我们新约里面有讲到什么是寄居？他说我们每一个人属神的人在世上都是客旅，都是寄居的，有没有？这代表什么意思？地上不是我们永恒的家，我们有一个更美的家乡是在天上，是神所造的房屋，我们的地上不过是客旅寄居的，是暂时的，是短暂的，我们一个永恒的生命是在天上。但是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有一件事情是最重要的，什么事？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情。你看这句话王牧师已经讲到烂掉了，对不对？你不觉得吗？我们的世上有一件事，什么事？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。对，我们刚刚讲到这个以弗所书二章十节，我们原是神的手中的什么？工作，工作就杰作，在哪里做成？ 基督里面做成的，为要叫我们行善。哎，行善就是什么？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情。哦，你看这个旧约新约精神都是一样的，他的心意永远都是一样的啊。行神眼中看为正的，我们的祭上就是一个客居的，是一个寄居的，是个客旅啊。我们在地上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，就是让我们这个有限的生命可以抓住那无永远的生命，也就是说让我们可以来认识这一位神非常重要。否则好不好，有人说生命的长跟短，不管你是长跟短，总有一天总要死，对不对？死后的生命到底是怎样的生命，这个很重要的。如果我们能够使用我们这个有限的生命，真的啦，你长寿再长寿不过100岁吧，死了之后呢，在一个永恒的里面，我们的灵魂到底到哪里去呢？这岂不是才是更重要的吗？今天神就是让我们有生之年可以来认识他，因为那个救恩已经来到。在旧约还比较可怜一点呢，新约是很幸福的呢。为什么？差别在哪里？哎，耶稣来了，耶稣来了，不一样了，因为他的救恩已经怎么样完成了嘛。那我们现在只要怎样相信？我只要相信，信得永生嘛，是不是？我们不但信了，那请注意哦，不要只在那边坐着坐着就做基督徒哈，等着上天堂，这是蛮可惜的。我们不但是做了基督徒，但是我们还要行善。其实行善讲起来，有没有听过叫成圣的道路？有没有？成圣不是成为剩下的哈，是成为神所分别的人，叫成圣。成圣其实就是在学习行善，是不是？你把这个几个都把它串在一起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哎，我们要成圣，成圣就是你越来越像基督嘛。所以我们身为基督徒，基督徒叫小基督嘛。小基督就基督怎么做，小基督就怎么样跟着做，了解意思没有？好，我们再往下看。我们看到这个先知，他说他是寄居的啊。他说什么？他说啊，这几年啊，我若不祷告，必不降露，不下雨。哇，伟不伟大？太伟大了，对不对？他的祷告厉不厉害？太厉害了。是他厉害还是神厉害？那他怎么敢这样讲呢？而且他对谁讲？亚哈王，哎，你是哪里人啊，蹦出来对亚哈王就讲这么一句重听还是不重听的话？非常不重听的话。我不祷告，天不降露，也不下雨，那就什么饥荒干旱呢？不容易，在那个时代，不要讲那个时代，这个时代也不容易耶，是不是？要有多大的勇气？因为你跟讲话的对象，这个讲话对象是一个最有权势的一个人，亚哈王哦，是王哦。你跟一个王讲说，我如果不祷告，不降露，不下雨，这是不是冒生命的危险？这个亚哈说，好，你不降雨也没关系，我先把你干掉再说。他有没有这个权柄？有。这是冒了生命极大的危险。从另外角度我们来看，如果大家都喜欢做一件事，你跟着做怎么样？你会觉得我很安全，对，因为大家都做嘛，对不对？大家都跟随主的时候，我跟随主容不容易？很容易嘛，很自然，很喜乐嘛，对不对？哎，但是如果大家都不跟从神，只有你一个跟从神，一看，哎，大家往另外一个地方去，只有我一个人在跟从神，哎，这个时候要跟下去不太容易哦，你懂这个意思吧？你会觉得你自己蛮孤单的，以利亚就是这样子，很孤单的。 这个时候是以色列那个王是越来越坏，远离神了，而他现在是跟随神，然后照神的话勇敢的讲这句话。他是孤单的，但是孤单归孤单，他却敢宣告这样的事情。他所凭借是什么？神与他同在，神的同在，他就放胆去说。哎，那问题是他说了到底有没有效啊？问题啊，你宣告了有没有效？他现在讲还是下雨嘛，对不对？还是降露嘛？那现在要讲说，我如果不祷告，天不降露也不下雨，这个说一个什么预言呢？再讲一个预言呢？这个预言马上就要应验的哦。啊，这个你看要承担多少的压力啊？我们也是想想看，很不容易啊。当然后面真的他不祷告不降露也不下雨，可见这个先知所得到的话从哪里来？从神而来。神要我们去做一件事情啊，今天刘牧师讲的话啊，其实很多都可以印证啊。神要我们去做的事情，不要去问为什么，不要去折扣，不要再去评量可能不可能。当你这样去衡量的时候，你就不敢做了啊！真的，那神说他不，我不祷告就不降雨也不降露，真的吗？现在风调雨顺了，然后我要去见的人就是国王啊，当我这样讲的话会不会很可笑啊？你再一想，算了算了，万一国王不高兴就把我杀了，哦，我家里还有漂亮的老婆在家，还有两个幼小的孩子需要我养，哦，我死了怎么办？哎呀不要，我还是逃吧。有没有这样的先知？有，约拿不是吗？约拿啊，他逃啊，神叫他去尼尼微，他就往他失去了，一个在东一个在西，对不对？真的真的跑，他不愿意去啊，不是因为老婆的问题，是因为国仇家恨的问题，对不对？因为他要去德国，不是德国，敌国啊，用敌国哈，讲德国好像，哎，敌国啊，要去敌国传福音困难，对不对？但是神就是要他去，其实他如果乖乖的去啊，真的会更蒙福。但是神也看到人的软弱，即使先知有时候也是很软弱，但是软弱的先知神可不可以使用？哎，神大大的使用，让约拿成为一个所说的话通通不应验的先知。那我们看到，哦，原来我们人这么软弱，但是神依然使用我们，神依然使用我们啊。所以有人说我不服侍，我不要服侍，服侍太苦了，有时候看弟兄姊妹的脸色让我很难过，明明我笑脸迎人，人家用臭屁股对着我。有没有碰到这样的弟兄姊妹？有，不要服侍，我在家里很好，不服侍。所以不服侍是一种损失。神可以调度万事使爱神的人得什么益处？约拿不愿意去往他斯去，神派一条大鱼就把他吞了。在鱼腹里面，约拿悔改，一吐出来到哪里去了？就到尼尼微去了。哎呀，比坐飞机还快啊！什么时候悔改，随时就把他吐出去。啊，尼尼微到了，他一讲，人家就信了。神说悔改，他叫到尼尼微去，一宣讲那个悔改的福音，一讲，人家信了，吓一跳，他怎么那么大的原能力？后来想想，哦，原来在鱼肚子里面，圣经没写的，哦，在鱼肚子里面三天，哦，那个脸色变白了。因为啊，算了，我怎么讲到约拿去？这很好玩哈，哦，因为尼尼微以前就是有一位先知啊，来传讲一个信息，他们不愿意相信，结果呢就遭受到很大的惩罚。尼尼微是拜鱼神，拜鱼啊，啊！现在这位先知从鱼腹里面吐出来的，而且全身 你看被那个鱼的胃酸把它变成漂白了，一出来变白人了，不就随便这样讲啊，哎，出来跟我平常不一样，所以这个先知一讲的话他们马上就全部都信了，连国王都信了，一信了之后全国禁食祷告，不但人禁食祷告，连牛都跟着禁食祷告。你去看啊，很有意思啊，你回家去看看约拿记，约拿记很好看，很精彩，那个好像故事一样，你们去看看啊。好，我赶快拉回来，看到以利亚啊，神在找一个器皿，愿意顺服的器皿，在找一个完全忠心的器皿，就像以利亚一样。圣经里面在马太福音18章18节，耶稣告诉我们的一句话，讲义上把经文特别列出来，他说，我实实在告诉你们，这是耶稣讲的话，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，在天上也要捆绑，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，在天上也要释放。神给我们多大的一个权柄，你在地上捆绑的，我在天上就捆绑，你在地上所释放的，我在天上也要释放。哦，你说我们基督这么大的权柄，那我就随便释放，随便捆绑好了，可不可以这样子？主啊，捆绑我老公天天在家陪我，是这样子吗？不是的，这句话其实你要好好去想，神给我们个权柄啊，神给我们权柄，神给我们一个权柄去祷告，但是祷告必须怎么样？去摸着神的心意。你每次祷告最后一句话是什么？奉耶稣的名祷告。如果你看英文叫什么 ？In Jesus' name we pray。在哪里祷告？在基督里。请注意哦，你每次祷告是基督里哦，也代表你祷告必须在基督里。在基督里什么意思？你摸着基督的心，你摸着基督的心的祷告，神纪念。你懂意思吧？我们祷告的时候才会按照我的需要，对不对？很少想到我在基督里的祷告。当以利亚跟神的关系到一种程度，他知道神的心意，神不降雨不降露，所以他宣告出来，神今天要捆绑。但是在神要捆绑的时候，神在地上找一个忠心顺服的器皿，当这个忠心的顺服的器皿愿意按照神的心意来宣告，我现在要捆绑，神在天上就捆绑。为什么？原要捆绑的是谁的心意？神的心意。但是透过人的祷告，透过人的顺服，神就做捆绑工作。如果神的心意是要捆绑，但是找不到器皿，所以神就容让这样的事情慢慢的等待下去，只等到有这样的器皿出现。你懂这个意思没有？你了解这个意思了哦。所以不降雨不降露是谁的意思？神的心意，神要来惩罚。你有发觉我们刚刚讲到巴利的背景，巴利是谁？迦南拜的神，他是管什么？雷电风雨的。你管风雨的，神说我现在不降露不降雨，对付神是谁？假神。你了解这个意思没有？哇，你去好好读，你真的看到神对付了假神。神让以色列人，你明白一件事情，你今天拜假神拜错了，有一位真神，他的能力是比你所拜的假神来的大的太多了，你拜错了，把你的心再次回转吧。你了解这意思没有？神借着很多事情在让我们知道我们做错了，神回让我们悔改。神不降露不降雨是爱，但是很多人就看到什么？看到神把苦难加给我们。你了解这意思没有？所以当你眼光去看的时候，你真的从地上的眼光去看这苦难啊，到天上你去看看的时候，那个属灵的心啊，你会发觉不一样，那是神的爱。当我们愿意把心回转过来的时候，路 雨都掉下来。在这里我们也看到另外一点哦，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不下雨，反过来应该怎么讲？我若祷告必降雨必降露。你就可以看到什么可以打开天上的窗啊，那个钥匙是什么？祷告。你有没有看到没有？祷告。在新约里面讲到以利亚跟我们一样是同样性情的人，但是怎样，义人的祷告大有功效，有没有？义人的祷告大有功效。所以告诉我们以利亚跟我们都是义人，以利亚可以这样祷告，我也可以这样祷告。什么样祷告？摸着神心意的祷告嘛，对不对？哇，你就可以知道祷告多么重要。想想看哦，你多久没祷告了哦？我讲的是真心的祷告哦，在基督里的祷告。第二节，耶和华临到以利亚说：“你离开这里往东去，藏在约旦河东边基利西旁，你要喝那溪里的水，我已经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你。”天哪，这是什么话？你会看到哇，怎么这个神的先知，现在神叫他藏起来，藏太重要了。藏代表神怎么样？保护，藏啊，藏在神的翅膀印下，神成为你的保护，神保护，神呼召以利亚，神负全部责任，保护你。在这里还讲到一个什么？养，神养你，对不对？藏是保护嘛，那乌鸦供养你，养，只是那个供养的对象被供养的是以利亚嘛，先知嘛，对不对？那谁来养他？乌鸦。你觉得哇，怎么会是乌鸦啊？你知道乌鸦，看过乌鸦没有？
黑黑的，
黑黑的，美国乌鸦最多，我不晓得，我家乌鸦一大堆。车子停外面早上出来都是乌鸦的一大堆啊，叫声又非常恐怖啊，中国人不喜欢看乌鸦嘛啊，早上出门听到乌鸦叫，今天衰，对不对？如果这样在美国不太适合居住，到处都是乌鸦啊。你看哦，神派乌鸦，乌鸦是一个很贪嘴的动物，很贪的动物啊，很爱吃的动物，很畏惧的一种动物。如果你开车在地上哦，如果看到有黑黑的，那就是乌鸦。那你说这个美国动物很多啊，那开车的过是晚上啊，就撞死了很多拉困啊，什么松鼠啊，一大堆。哎，你会看到乌鸦在吃它的肉。真的有时候你开车看到前面有乌鸦哦，你开过去它不理你的，除非已经快要撞到它，它才会飞走。你有看到乌鸦？肉，它喜欢吃肉，馋呢、啊。乌鸦特性是惨，但是神叫他叼饼跟肉给以利亚，以利亚要活着下来要靠谁？乌鸦，靠一个完全无法信任的动物。没错吧，如果找一个吃素的动物来还有比较可能，但是至少一个吃到点肉嘛，对不对？现在找了乌鸦又是这么馋的，他只能完全依靠神，叫他到哪里去？基利西旁，他就不能跑到约旦河，你就要跑到基利西那个地方去，在神为你预备的地方，你就顺服的去。这是神让他学功课的。再来，乌鸦，你天天依靠乌鸦，那个你无法信任的，不可能的，你就天天由那不可能的供应你的需要。哇、哦、这是先知的功课，神要使用一个人是这样训练的，训练他完全依靠，超过我们所能想象，我们的逻辑观念全部被打翻，对吧？完全的供应。在这里你也可以看到乌鸦敢不敢吃这个饼跟肉？不敢，他那么爱吃， 他已经边掉边掉口边掉口水的了。所以以利亚又 bonus 的恩典哈，可以吃到这个乌鸦的口水。乌鸦不敢违抗神的命，天底下所有动物里面唯一敢违抗神的命的动物是什么？人。人真的是人。你刚刚讲约拿不是吗？就是一个活生的例子。那讲到其他例子太多了，你去看哦，人违背神的太多了，没错吧？连彼得都违背神，有没有？耶稣说我要上耶路撒冷，我要上十字架，彼得说不可以，有没有？不可以，主啊，你不可以上十字架。哎，彼得的用心原是好，对不对？他舍不得他的夫子上十字架，耶稣怎么骂他？撒旦，退到我后面去吧。哎，怎么彼得一个爱变成撒旦了呢？阻挡神。神说我到世上的一个使命就是上十字架完成救恩，彼得说不可以，那不是拦阻神吗？还有即使彼得被圣灵充满，有一次在一个削皮匠叫西门的家里等吃饭，等不及就到楼顶上晃来晃去，结果就魂游向外，有没有记得这个故事吧？从天上他看到一个异象，有没有一块布降下来，里面有很多动物，有没有听到有声音说彼得起来宰了吃？彼得说什么？不可以，不洁净的动物从来没进到我的口。彼得是唯一敢跟神说 no 的一个人。你看彼得不可以，结果一连几次，三次，神就收回去了。后来才发生哥尼流的事情，对不对？记得哥尼流吗？哥尼流是一个罗马的军官，彼得向他传福音，讲到一半，这些外邦人被圣灵充满。外邦人对犹太人来讲，这些都是什么？不洁净的动物，对不对？唯有犹太人神的选民，其他不是神的选民。但是彼得今天开了眼界，之前有异象，现在看到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，圣灵降临在外邦人的身上。哇，他的眼界被打开了，所有的动物都听话。什么动物？你想要什么动物？约拿的鱼就不用讲了，对不对？还有什么动物？
驴。
驴，哎，驴会说话，说人话，对不对？还有呢？鱼，还有一条，另外一条鱼，对不对？这个有时候有一次，这耶稣跟彼得啊，人家跟他收那个税啊，丁税，就是男丁要缴钱给这个圣殿的。这耶稣说：“哎，我五毛钱啊，彼得你也是男的，五毛钱。”就叫彼得去钓鱼，莫名其妙，一钓鱼一拉起来，鱼的口一块钱，刚好付税。哇，这鱼听不听话？好听话。这条鱼不但听话，他还去钓一块钱呢。你没想到，哎，一块钱刚好就是一块钱，可以付钱，好听话。你就可以看到，神可以让所有动物这么听话，不但动物哦。连自然界都很听话哦。还记得耶稣在船上睡觉的时候，有没有风浪来了？有没有这些人在这个风浪中的渔夫啊，看到风浪这么大，心里害怕，说这个快要死了，赶快去把耶稣摇醒了。夫子啊，夫子救我，风浪这么大，你怎么睡死了？你赶快救我们吧。有没有耶稣起来怎么说？你们这些小信的人。然后站在床，不是船头，他就斥责风跟斥责浪，连风跟浪就平定下来。有没有？天地万物都顺服，唯一不顺服的神人呐、啊，哦，就是那个人啊。所以有时候想想，哎呀，我们这个人实在是神花在我们身上心力是最多最多。所以为什么神的爱是不离不弃的爱？哇，那个不离不弃不是随便说说哦，真的，人这么背离，神这么使用啊。好，第五节， 于是以利亚就照着耶和华的话去，哦，你看照着的话去做就没错了，去住在约旦河东基利西，乌鸦早晚给他叼饼跟肉来，他也喝那溪里的水，过了些日子溪水就干了，因为雨没有下在地上。这是什么？应验，是不是真的？他心里想啊，既然没有水了，那没有供应了，赶快祷告吧。他有没有马上祷告？没有，他没有祷告啊。他不是说若不祷告就不降雨不降露吗？那我祷告是不是降雨降露了啊？我现在缺乏，赶快祷告嘛，有没有？我讲的祷告是做这样的祷告，主啊，可以了，降雨吧，降露吧。你们做这样祷告没有？为什么？因为神还没有叫他做这样的祷告，因为他跟神的关系怎么样？太密切了，神的心意不是这个时候，所以他没有做这样的祷告。请注意哦，不降雨不降露，谁受苦？所有人受苦，有没有包含这位先知？有，他一样在其中受苦。请注意哦，他也一样受苦。好，第八，耶和华的话又临到他，然后神锻炼他的仆人，你看看怎么锻炼啊？你起身往西顿的撒勒法去，哎，西顿都出现了，哎，前面也出现一个西顿，对不对？哪里的西顿？我刚刚找一下三十一节有没有？第十六章的三十一节，亚哈娶了谁？西顿王耶巴利的女儿耶洗别。哦，神叫他到哪里去？耶洗别的故乡啦，到敌国，到这个拜假神的根据地去。哇，这个很厉害哈、哦！哎，他们有交流哈、哦。有人说耶洗别是最成功的宣教士，他宣什么教？把巴利带到以色列，让所有以色列人去拜巴利。在宣教事工上他做的伟不伟大？太成功太伟大了，你有发觉？所以有人说耶洗别是最伟大的宣教士，他宣的是什么教？巴利，非常成功，以色列人都信了。今天弟兄姊妹，我们小心哦，我们周围很多的耶洗别哦，他还介绍你很多新鲜的宗教哦，啊、哦，很多化妆的宗教哦，你要小心，你要小心啊、哦！不要以为只有我们会宣教，我们的敌人宣教的手段比你厉害，了解哈、哦？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宣教士啊。哦，什么是偶像？我已经讲好多次了，什么是偶像？会取代神的就是偶像。什么东西会取代神？股票、钱、房子、妻子、儿子，都是。哎呀，有的太太哦，把先生供奉成菩萨，把先生当菩萨拜，有没有这样的太太？哟，先生哦，笑一下哦，哇，他乐了一年没问题。这先生眉毛一皱，哇，人生黑暗。因为小孩子啊，因为看小孩子哈、哦，哎呦，把他当成宝贝。但是小孩子我们要疼，没错。但是如果把他地位凌驾在神身上，那你要小心哦，他就变成你的菩萨哦。我们不要讲神哦，那叫菩萨，假神。有的弟兄工作成为你的菩萨，你要小心啊、哦！好，我们再拉回来啊、哦。神告诉他说：“你往西顿的撒勒法去，住在那里。我已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供养你。”天哪，什么是寡妇？这寡妇还是穷寡妇啊？前面一只乌鸦已经搞得七荤八素了，对不对？现在谁供养他？穷寡妇，一穷二白。你不要说现在寡妇也可以赚很多钱，那个时代不一样，那个时代寡妇是无法营生的，没有办法的、哦、那我们再看看这个寡妇啊，所以很深的功课，非常深的功课、哦、 以利亚就起身往撒勒法去，他没有说神啊，拜托你也找一个比较有钱的寡妇吧，跟神谈谈条件好不好啊，不要去西顿好不好，那都是巴利，而且是耶洗别的大本营，我去不是太危险了吗？哇，请注意，神差派，神负责，神供养，把握这个原则啊。到了城门，见有一个寡妇在那里捡柴，以利亚就呼叫他说啊，求你用器皿取点水给我喝。他去取水的时候，以利亚又呼叫说，也求你拿点饼来给我吃。哦，得寸进尺啊，喝个水就好了，现在还要饼。十二节，这个寡妇说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你的神起誓，是你的神啊，我没有饼，坛内只有一把面，这个面就粗面粉，不是细色面粉，不是金色，是粗面粉啊。中文讲一把面，好像那个面条啊，不是面条，是面粉啊，粗面粉啊。瓶里只有一点油，大概两滴吧啊，一穷二白，真的是这样，一穷二白啊。粗面粉一小把，油几滴啊。我现在找两根柴，回家之后要为我和我的儿子做饼，做个小饼，我们吃了死就死吧。这是最后最后一点点可以吃的东西，吃了之后我们就等死吧。是不是很穷？这个穷寡妇要来养这一位先知以利亚，哇，人家乌鸦还有饼跟肉啊，对不对？这个呢有一点点小饼，然后吃了之后大家就等死吧。前面哦，说真的，前面只有一个人，在基利西旁只有一个人，叫做以利亚，对不对？现在在西顿这边变成三个人，对吧？以利亚还是在同一个主角，再来穷寡妇，还有他的一个什么儿子，从个人的训练到了团体的训练，哇，这个功课更深了哦。以前一个人吃饱全家吃饱，一个人挨饿全家挨饿，现在娶了太太一个小孩，当然不是说他了哦，说我们了，现在不得了了，那个难度是更高了。现在你没饭吃，不是你一个人问题了，是三个人的问题了。哎呀，这个责任是不是更重了？训练的深度怎么样？越来越深。以前靠乌鸦，现在靠一个穷寡妇，人家想起来真可怜啊！要不要做先知啊？那是个荣耀。你如果没有顺应神的呼召，你经历不到这一些这么奇妙的事情，是很奇妙。你能想象，哎，有一只乌鸦叼饼肉给我吃，而且照三餐了、啊，早晚都有，哎，不得了，对不对？穷寡妇，那我们来看哈，他真的去做了。以利亚对他说：“不要惧怕。”他真的害怕。本来这寡妇想说：“哎，我这些饼跟油至少两个人吃嘛，哦，一人分一半。”现在这一个馋鬼以利亚来了，一来就说：“先给我水喝，然后就是饼，哇，先做给我吃哦。”他的意思说，他先是吃完才轮到他们吃哦，先给我吃，你听到没有？这个穷寡妇不得了，一想，哇，这头大了啊，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啊？他说不要惧怕，可见这个寡妇怎么样，很惧怕。你懂意思啊？当有人说不要惧怕，代表你很惧怕的意思啊，不要怕啊，我不会把你吃光啊，可以照你所说的去做，你本来想计划怎么做就做啊，你本来计划说把这个饼跟油做一做啊，那么吃吧啊，死就死吧，你去做吧啊。还有他不说去死去死吧啊！但是只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，你看这个先知都想了，为我做，因为神说供养我嘛，对不对？先给我吃吧啊，拿来给我，然后为你和你的儿子做饼。哇，这句话也是不太合逻辑，因为面有多少？一把面，有几滴，对不对？结果说先为我做，然后再为你们做吧，啊，就是我先吃，吃完你们再吃吧，啊，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啊，坛内的面必不减少， 田里的油必不缺乏，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。谁告诉他这件事？神启示给他知道这件事情，所以他跟神的交通怎么样？非常的密切。神把什么话都告诉他，他领受神的话，要不要凭信心宣告出来？如果看环境是个寡妇，看环境坛内剩下一把面，你不要以为很大把啊，一点点粗面粉。看到坛内有一点点，如果看环境不可能，没错吧？但是他凭信心去看的时候，神说的话必然算话啊。好，妇人就照以利亚的话去行，他也没有把以利亚当作疯子，他以前认不认识以利亚？一个陌生人来到这边说，哎，先做点面给我吃吧。你觉得不可思议，我剩下这一点点，我吃了就没了。所以这个妇人是这样蛮单纯的一个人，很有信心的人，这照理说是这样子、哦、所以他照着去做了。真的神的话、哦、不要再问什么，照着去做就对了、他和他的家人并以利亚吃了许多日，许多日到多少没有讲啊，许多日，坛内的面果不减少。哇，那个果然应验了，这位先知所宣告的话果然应验，果不减少，瓶内的油也不缺乏。真的太好了，我都希望有这样的台，你希望吗？
希望。
那你要照着神的话去做啊，你不照的话，你不照神的话去做，这事不会成就，是不是这样子？神说了，如果你信得过神，今天讲吧，你信得过神，照着去做。哎，刘牧师今天又提醒我们，那神信得过你吗？你是不是真的忠心？你是不是真的顺服神的话？不打折扣，照着去做。如果神信得过你，阿们，你就看到神机骑士，坛内的面果不减少，瓶里的油也不缺乏，正如耶和华借以利亚所说的话。是不是非常深的功课？不容易哦。哎，读先知以利亚是不是觉得哎呀太有趣了，对不对？回去继续读，马上就有一个大难处，我们时间关系没办法往下讲，讲到人家的儿子死了怎么办呢，对不对？又是更深的功课，你好好去读吧，如果你有兴趣赶快去读啊，你会看到再过来就神迹其实一直在发生，借着以利亚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做个结束祷告啊。现在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神历世历代来你都在找一个器皿，找一位忠心顺服的器皿，就像以利亚一样。主，你在以色列诸王里面没有碰到任何一位，但是主，我们就看到以利亚这样一位先知出现在我们的眼睛，好让我们在这个黑暗的时光里面好像看到一颗珍珠一样。主啊，我们也愿意成为那颗珍珠，借着我们可以把主你的光照耀出来。求你来祝福我们每一位学习那个顺服，学习那信心的功课，好让我们成为主你可以使用的器皿。主，感谢你，赞美你，祝福恩待每一位渴慕你的弟兄姊妹，好让我们成为你的器皿。听我们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，阿们。好，愿神祝福各位。